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报道，一架为亚马逊 Prime 执飞嘅波音767货机，礼拜日喺曼纳密国际机场发生咗一起事故。网络上流传嘅影片似乎显示，该飞机停喺30号跑道外域附近，紧急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理。部分画面似乎可见浓烟或火焰，但是火灾的具体情况及规模尚未获得独立确认。初步报道亦指出，在处理这架故障飞机期间，机场运作曾暂时中断。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目前的交通管理资讯证实，南佛罗里达州的航班运作已经受到流量限制。尽管 FAA 最新公开的通告并未明确将这些措施归因于这次事件。报道中描述，该飞机为一架为亚马逊 Prime 执飞的波音767-300货机。亚马逊的货运业务使用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飞机，包括 ABX Air 以及其他合约营运商。直至目前，该飞机的注册编号、航班号、导致跑道偏离的具体情况以及是否有人受伤均尚未获得官方确认，直至目前事故仍在持续更新中。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战事究竟几时先会结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川普6号刚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已经飙升到战前水平的 90%， 达到1800万桶，而战前大约是2000万桶。他强调，霍尔木兹在石油运输彻底复苏，美国牢牢掌控住这条水道，伊朗政权根本无可奈何。而在伊朗国内，这个石油大国竟然闹起油荒。伊朗汽油每日平均消费 1.3 亿升，但自产最多得 1.2 亿升，巨大的缺口令到伊朗神棍政权官方彻底躺平。油价已经翻了倍，德克兰 CNG 协会秘书长公开喊话，话汽油不会从天上跌落嚟，应该改用天然气。空有巨额石油储量，但是连国民的基本需求都快要保不住。网民话这些日子过得真是魔幻讽刺到极点。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啱啱又将霍尔木兹海峡在地图上面划分为美国新领土。他公开宣布，边个控制了这条水道，边个就控制了世界上大量的石油运输。川普仲发布了一篇题为《再见哈尔格岛》的推文，向伊朗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美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重要石油设施哈尔格岛可能随时会面临同样的命运。美国前国防部长潘内达认为，冲突可能仲会持续长达6个月。他特别强调，在现时危险的世界入面，美国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中共、俄罗斯和北韩。中东正在削弱美国。针对潘内达的批评，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反驳话，战争部在哈格塞斯领导之下正在火力全开。潘内达亦都提出了中东局面三个可能的走向。首先是直接退出，其次是延续目前的局面。双方持续进行报复性打击，但中东会再次陷入类似的持久战。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美国采取行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特朗普最近的主张不谋而合。在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政府会议上宣布，我们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如果伊朗犯错并攻击我们，他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同样在今日，以色列空军根据情报轰炸了黎巴嫩南部纳巴泰耶一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集会地点，当时他们正在商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计划。消息指出，这次袭击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造成了巨大打击，消灭了大量的极端分子。
9月5号，美军对伊朗展开强硬反击， 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袭击两艘美国军舰，美军随后摧毁伊朗三艘邮轮。美国战争部长皮特克格塞斯随即向德克兰发出警告，不要再袭击美军军舰，否则伊朗邮轮将成为打击目标。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转发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对伊朗发出的警告，并进一步警告伊朗说，很简单，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船，我们将摧毁并打沉他们的邮轮，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向美国海军开火。战争部长还表示，伊朗的邮轮舰队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伊朗政权已经不再拥有能够保护其邮轮的海军或空军。美国战机、军舰和潜艇具备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管辖区域内打击伊朗邮轮的能力。在克格塞斯发布警告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执行巡逻任务的两艘美国舰艇，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均成功躲过了伊朗的多次袭击，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中央司令部击沉了三艘伊朗邮轮。和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证实，礼拜六上午，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格岛附近海域遭到美军袭击。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驻贾斯克记者的报道话称，美军还袭击了该市附近海域的两艘邮轮，其中一艘载有石油。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你们攻击我们的两艘舰艇，我们将要你们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你们的三艘邮轮。这次反击代表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伊朗打美军舰艇，而美国不止打军事目标，而是直接打击伊朗石油收入，亦就是将伊朗的军事行动成本直接转换成能源与财政成本，这个比单纯空袭一个军事基地更具战略意味。美伊冲突正在从军事打击向能源和经济战场扩散，问题亦来立，如果伊朗继续出手，美国下一步打的还会只是三艘邮轮吗？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内部接连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信号。海外媒体发现，在张友侠被捉之后，习近平一连四个月在一份军报入面被消失，西藏大灾亦都没放影像。等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些什么事。中共国防部4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期间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事实，就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之后，截至9月3号，军方和武警只是出动的官兵大约726人。另外，出动直升机和无人机20几架次，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救灾投入大概是军方的3倍以上。这样的差距令外界开始质疑。另外，媒体人民报发现解放军画报的8月号再次没有出现习近平的相，由5月到8月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将习近平摆在封面，而在过去几年，习近平在军方宣传入面的曝光率是非常之高。今年近这几个月情况变得截然相反，无论是习近平在军方的活动还是西藏灾情期间，习都不在封面。今年八一期间，刊物的军方文章说要听党话跟党走，但是就没有提到习近平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分析认为在张友侠等军方高层接连被清洗之后，军队内部可能出现不满。不过这些现象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而当习近平在国外访问筹备和特朗普会面之际， X 网友7号传出贴文说，广东佛山伦教街道一处宣传栏赫然写着莫要惹怒习近平，强调军队必须听从习近平号令。网友嘲讽说，以前的共匪宣传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现在就变成莫要惹怒皇上，写这个文案的都真是犀利，高级黑这波真是搞到包子都搞到不知怎么办。亦都有人话， 这个简直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现在习近平同军队的关系真是有一些讲法。与此同时，中共国防动员法相关法规持续收紧，加上9月15号即将生效的出入境新规定，引发海外华人同学者高度担忧。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访问时指出，这些新规定表面上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是为习近平在21大连任铺路，并借备战之名将民间财产和资产集中调配。李恒清认为，动员法要求全民资源统一交由中共调配，最终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一人手上，等于图穷匕现。一旦以备战名义，个人房屋存款都可能被依法征用，同强盗行径无分别。他指出，当局取消外资企业优惠，对境外利润征收大约 24% 的税率，吓走了大量投资者。这一种又衰又蠢的做法，只是顾着短期搵钱，完全不理长期后果。关于两岸冲突，李恒清判断，中共军方目前既没有跨海登陆能力，亦都没有承受政权风险的胆量。大规模武统可能性不高，但不排除局部行动制造战争气氛，借此大规模征兵和征用财产，同时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人的动员年龄跨度由十几岁到60岁，几乎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青壮年被征召、家产被征用的双重压力。这个正正是习近平为了连任寻找统帅正当性的结果。而在另一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党内后生官员，说他们急于求成，遇事拈轻怕重，政绩观错位失衡，热衷短期显职而轻视潜职。文章要求后生官员学习习近平早年的经历，而在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中组部刊物发文专门批评官员年轻化、急于求成，仲强调后生官员的培养需要好像慢火煲汤一样。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认为，这个可能反映出习近平对接班人讲法的戒备和恐惧。自从打破任期限制之后，潜在接班人好似孙政才、胡春华、陈敏仪等，一系落马，一系被边缘化。后生官员快速升到省级，再入中央带来接班压力，这个是习近平最忌讳的。其次，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血气方刚的后生官员更容易不满，甚至造反，令习近平好惊。发布这类文章，亦都是习近平压制后生官员、避免潜在挑战的手段。社会层面同样出现高压局面。海外社媒消息，上海一名网民被社区民警突然上门排查，直接定性为社会高风险人群。民警翻出执勤仪，逐条盘问他的私生活，包括曾因发现受伤保护动物报警、路见打架报警、网购 Hello Kitty 美术剪刀拆快递、是不是离过婚、2021年是不是排查过抑郁症、是不是打过12315维权电话。民警最后提醒，以后要少报警，尽量不要报警。事件在 X 平台引发热议。网民分析，现在任何被中共官府增加工作量或者扰动民意的人，一律视为高风险，维权人士才是真正打击对象。大数据和 AI 将更多正常行为重新定义为异常。中共大搞苏联化、去人性化、黑格勃式管控，目标只是留下顺民，消除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中共入户调查惹议，西藏灾民求自救亦受阻。这两日大事分起，中共却正在悄悄进行另一件事。最近中国一项新的入户调查引发网络热议。从9月5号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启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部分地区的住户被抽中接受入户调查，除了登记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还要记录一日24小时内究竟做了什么，包括工作、家务、吃饭、睡觉、交通、休闲以及学习等活动。官方公布的调查时间为9月5号至25号。在公安局和街道办等协同下，多地已入户调查。亦就是说，继调查你的银行、税务、言论、海外关系后，亦无微不至关心你24小时怎样分配的，怎样睡觉、怎样娱乐、怎样吃饭， 和家人的关系怎样，从而制定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幸福的计划。所谓时间利用调查，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行，但这一次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网民看到入户和24小时活动日志等字眼后，开始担心个人生活资讯被过度收集。有人质疑从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到买餸、做家务、休息甚至娱乐，连一日怎样过都要逐项记录，究竟是单纯做统计，定是对个人生活进行更细致的掌握呢？中国社会目前对个人资讯收集的敏感度正在升高，在过去人口调查、社区登记以及各类数码化治理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当政府再次要求居民详细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很容易触发民众对隐私和资讯用途的疑虑。有分析认为，这是训练 AI 分析大数据用的，中国人多带手机，很多手机还装了微信，被指以后监控人精准一些。有评论指中共不关心还好，一关心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这次关心到你的日常生活了，讲明你连日常的生活自由都没有了，赶快谨慎起来，早日找对策，否则真的活不下去了。另外，在中共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在9月15号起实施的即将到来的时刻，有爆料指中共一支救援队降落到了欧洲落地签国家。喂，文杰啊，距离9月15号呢就仲有最后一个礼拜，国门啊将会关闭啦。最近润潮啊再掀高峰啊，网上有个讲法话有啲退休干部连副部级、正司级嘅待遇都唔要啦，直接走咗去美国。
唔系话体制内官员嘅护照都要交上嚟咩？护照都被没收咗啦，咁仲点样走得甩呢？
呢个问题呢，美国投资人沈彤4号喺 X 上直接俾出咗答案。佢话自己今日就碰到咗几个退休干部，呢啲人以前有副部、正司级待遇，退休之后就干脆放弃待遇嚟咗美国。
嗰个网友第一个问题肯定就係话，你哋嘅护照呢？
係呀，呢个众所周知啦，体制内嘅人护照早就被收走咗啦。冇諗到沈同就直接揭露话佢哋都有两本护照，做官嘅去咗北京，但係原籍仲能够申请护照。翻译一下呢，就係体制内嘅人喺北京任上被收走嘅係因公护照，但係只要仲留住一本因私护照，出境呢条路呢就永远同自己留住后门。
亦即係话表面上係上咗锁㗎啦，结果呢发现后门仲留住。普通人呢可能呢是一支锁匙开一道门，人地呢就是两支锁匙分别开。因为呢护照交咗上去无所谓，因为啊仲有一本私自收藏嘅护照喺手入边，呢本只要仲能够用啊，出境呢就好有机会啦。
呢个就叫做护照有备份，人生有退路，而且仲唔止系护照啊。出去的路线亦好关键，绕到澳门，唔好走中环。沈彤话：如果从深圳走咧，查得就比较严啦。珠海相对又松一啲，可以从珠海坐港澳飞艇去香港，而且佢连边一班比较容易被查，都讲得好细节，提醒唔好走中环嗰一班啦，因为查得好严。
呢个已经唔系爆料啦，细致到咧堪比旅游博主写攻略啊！只不过呢目的呢就唔系去嗰啲打卡景点，而系逃离中国。
冇错啊，所以评论区好快就嘈起上嚟啦。网友专质疑啊，你咁唔系断咗人哋后路咩？沈同啊回对得好干脆啦，党员嘅路唔应该断咩？
呢句话一针见血啊。
另一名网友 Enjoyland 更犀利，直接嘲讽话将逃命流亡讲得咁优雅，连退休工资都唔要啊。仲会有咩故事啊？咪就系怕清算。 沈彤就回复话：人哋就系神嘅，唔睇好中国想走，冇咩好贪噶，信唔信由你。
将我谂嘅说话都讲咗出嚟啦。
网友又接住宝刀，两个户口，两个身份，呢、这个游戏体制内玩咗20年。一堆知情人士排队补充细节，画风越嚟越魔幻。网友丁老三爆料，2003年左右，2到3万元就能够办另外一个身份，嗰张相就本人，姓名同埋地址、身份证号码全部换身，同买咗个平行世界嘅自己一样。网友 Nathan 张话：举一个更荒诞嘅例子啊，一个叫李老三，一个叫李铁柱。法律上呢就是两个人，李老三是司长，李铁柱是无业游民，随便出境。只不过他补了一句，而家电子化管理不要操作了，看来这套玩法亦快过时了。还有网友 Tiger 科普，不少体制内的都办了两本护照，一本因公，一本因私，因公护照收了，因私护照照样能够出境。
是啊，就是一个人，在法律上就是两个人。那普通公务员呢？
普通公务员肯定没有这个待遇啦。如果不是，人都走晒了。网友 George Wenling Dai 提供了另外一面话，而家公务员事业篇申请护照好难啊。前无奈我去到相关人才机构办事，大厅有专门窗口收缴护照通行证。好多事业编人员将护照亲自交到嗰度，再上交保管部门。
所以普通人啊，系要将护照交出嚟。退休高官咧，系我老家仲有一本。呢、这个待遇差距太明显啦。一边咧系普通体制内嘅人员，护照咧要亲手交上去；另一边咧就系高级官员咧，可能咧早就已经安排好退路噶啦。
所以呢，呢件事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唔知系边个走咗去美国，而系呢两种强烈嘅反差。一边系普通体制内嘅员工，连护照都要被亲手上交；另一边呢，就系副部政司级别嘅官员，靠双护照、双户口绕道港澳飞艇，轻松脱身。呢场对比，比任何反腐通稿都更能够讲明呢套系统到底系同边个设嘅门。又是同边个留个后门。
一个制度两种待遇，但是唔好理从边一道门出去，前门也好，后门亦都好，亦是因为睇透咗呢个体制先至会行到呢一步嘅啫。俾你留呢一条后路亦都唔系偶然，希望呢出嚟嘅呢一啲高官啊，唔单单只系喺海外过住啲安稳生活啊，建议呢揭露中共，企喺正义嘅一方，可以匿名咁样俾啲西方大媒体或者我哋希望之声，又或者系大纪元爆料去揭露中共啊。
系啊，你喺海外啦，人都出嚟啦，仲怕咩呢？将你以前知道嘅共产党嘅黑幕都揭露出嚟，匿名又好，实名啊更好，将你余生嘅精力用喺揭露邪恶上，咁唔系更有意思咩？亦系同过去喺嗰种体制下，或者身不由己做咗一啲对唔起老百姓嘅事，或者起到推波助澜，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救赎。要知道善恶有报，做一啲善事抵消自己嘅罪过，救人又救自己。
最出名嘅系今年二月大家都关注嘅呢一个出逃案件啊，前甘肃省委统战部副书记马瑞林，佢携家眷去到咗美国，佢喺2024年咧就走甩咗啦。今年公开接受 CNN 专访，他说他每日都在做衰事。在中共的邪恶体制下，我相信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在做衰事，但是勇于揭露，那就真的很犀利了。
他公开证实新疆集中营的存在，而且直言体制内多数官员对集只是表面吹捧，内心相当反感。这个长达20年的中共回族官员能够顺利离境，本身已经被外界视为统战系统的一次重大漏洞，他还能够对外接受采访，揭露中共的内部真相，确实是好啊。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那句，是给我给了这一种可以不去作恶的自由，好嘢啦。 这个呢就适合所有出来逃到海外的中共贪官去效仿，不要白白享受自由体制，享受民主的制度，亦都要为这个民主制度呢做返啲嘢。跟中国大陆走向民主亦都要做返啲嘢。咁样先至系你出境嘅最大意义。
冇错啦，张友侠被捉之后，中情局唔系仲拆反咩？记唔记得啊？中情局放咗一段招募中国间谍嘅影片，就要中共体制内噶。中情局公开发嘅影片话：你喺嗰度混冇前途，你都唔知道下一个清洗嘅系咪你。同中共做嘢，你可能朝不保夕。呢个系中情局招募影片入边公开传递嘅资讯。所以当时根据海外有啲资讯流传话，确实有唔少军官真嘅系投递咗。你谂下，你都嚟到海外啦，唔系更自由啦咩？揾中情局，揾大媒体，大大方方爆料，呢、这个咪亦系上天俾你将功赎罪嘅机会。仲有话，最近海外中文圈特别热闹嘅事就系、是、袁腾飞到咗美国。老梁去了加拿大，但是目前他们两人还未出面证实，但是十有八九了，所以很多网友一看就开心了。这两位如果真的攞稳个话筒呢，以后海外中文节目就有得看了。
没错了，因为这两个人呢最犀利的就是那把口，一个讲历史，一个呢就讲天下，个脑呢转得很快，资料又多，见解独到。
问题是以前在中国越会讲话的就越要踩刹车。你想下，袁腾飞以前讲历史，明明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好多观众都能够感觉出来，他知道后面还有话，但是再讲下去呢可能就会碰到红线了，所以只能点到为止。
老梁亦都一样，以前呢看老梁故事会，老梁说天下，我们经常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老梁话讲到呢一度咧，突然咧就兜咗个圈，唔系佢睇唔明啊，而系有啲事情咧睇得明，亦都唔能够啊讲得通通透透，打呢啲擦边球，这个咧先至系最吊瘾嘅地方，观众咧梗系越听越唔过瘾啦。
喺中国做评论最难嘅唔系冇话题，而系话题太多，真正能够讲嘅太少。你可以讲下明星离婚。可以讲下啲输球啊，又可以讲下啲古代皇帝，但系话题一旦离今日嘅权力太近呢，唉，前面红灯啊，自动刹车啦。
系啊，历史啊可以讲啊，但系最好咧唔好联想到现实，腐败可以闹，最好咧净系闹落马嘅官员可以批评，最好咧只系批评一啲官方宣布嘅。至于最高层呢，嗰啲唔系评论区，而系禁区嚟㗎。
所以呢次袁腾飞到咗美国，最令好多观众期待嘅就系两位以前冇讲完㗎，而家可以接住讲，真正去揭露中共，特别系被人权迫害嘅群体，比如法轮功学员、意见人士、维权律师、信仰嘅群体，将呢啲都揭露出嚟。因为袁腾飞同埋老梁都特别善于将一个小事能够讲到好生动，所以呢点解好多人鍾意佢，咁多个题材期待喺自由世界听到佢哋嘅见解，共同揭露中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呢几日，中国的举报天气越刮越烈，郭德纲的巡演被取消，画家刘长鹏被举报，官方为他主办的长征纪念画展被闹到拆天，庐山上还有几个做测量实习的学生被人举报是间谍，被拦截下来盘查。 呢三件事相继出现，到底系点回事？系文革重演吗？我哋先嚟睇郭德纲呢件事嘅最新进展。郭德纲喺饰演济公时，即兴改编咗《红歌》歌词，将微生湖上静悄悄改成紫禁城里静悄悄，本来系一个上升包袱，结果被举报。事后武汉市文化旅游局回应，称佢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经立案调查。咁目前事件最新嘅进展系，湖北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亦回应，正喺协调处置呢件事，调查仲喺进行。郭德纲自己、德云社同麒麟剧社目前都冇公开回应。剧社已经在后续巡演入面删了相关的唱段，亦都清理了宣传物料。不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来得很快，原定8月15号晚在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举行的巡演，还有郭德纲、于谦的上星专场，但是8月14号大家都已经分别收到取消或者延期通知，以购票的观众可以办理全额退款，款项会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目前确认受影响的是西安这一集，至于南昌、厦门等后续场次会不会跟着调整，可能还要再看。但是由现在的情况看，各地的审批看起来都还在收紧。郭德纲近期在大陆的演出亦都出现了大面积瘫痪的迹象，由一句即兴改词到网络舆论发酵，官方立案再到全国巡演连锁取消，前后不到三个礼拜，一场已经卖了票的商业演出亦是话停就停。那我们亦看一下一些网友是怎样想的。有网友评论话，一句歌词改编就能够令一场商业演出直接停了，这个尺度是不是嫌过浓了？亦有观众话，讲上升的靠即兴发挥吃饭，现在连临场加一句词都要被立案，这个行业以后还怎样演？不过郭德纲这件事还未平息，另一件事又跟着发酵。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东四川省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美术作品展，7月31号在济南市美术馆开幕，延期到8月15号，同时他们还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专项支持，等于是一个挂着官方认证招牌的正统纪念展。但是期间他们展出的一幅作品《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火》被观众举报了，画家刘长鹏亦都被推上舆论焦点。画中几名头戴八角帽的女性红军被画成吊梢眉、细长的眯眯眼，眼神空洞，神态有点古怪，部分的手部造型亦都扭曲，敬礼的姿势显得敷衍。有网民进一步指出，少年红军的眼缝细到成了一条线，女战士留住细长指甲，眼眶似是上了烟熏妆一样，而老红军的面色阴郁。还有人物比出西方文化入面代表讲大话的交叉手指手势，这些形象和普遍的红色题材入面那种坚毅有神的战士形象反差很大，被一些人指出实际上是丑化红军，认为官方应该要对他们进行审查、删除甚至追责。刘长鹏是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长期做国画教学和主题绘画创作，他曾经担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画系主任等，亦是东岳学者的拔尖人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争议发酵后，济南的展览已经撤下这幅作品。据媒体报道，国家艺术基金终止了相关项目的后续拨款，追回已经发放的资助，并取消他今后申报的资格，所在大专院校亦有约谈的动作。但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层面没有明确跟进表态，济南美术馆和刘长鹏本人亦都没有公开发声。与此同时，网上一些质疑他画风 翻佢过往作品嘅讨论帖已经开始出现被删除嘅现象，睇起嚟官方似乎并唔想将呢件事继续烧大。咁点解官方冇直接宣布调查佢？呢个恐怕同佢嘅体制内身份有关。国家艺术基金是文化同旅游部主管的加级艺术资助平台，通常和批立为建设项目都是要经过严格评审，而刘长鹏亦都曾经多次攞到资助，而在同一轮的长征纪念展览入面，其实仲有另一件事。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被网民曹先生指出多处图片存在着说明重复、有错别字、语义不清的情况，只是一幅版画将周恩来、刘伯承的名字错写成周恩米、刘伯承，红军亦写成红车。不过一次浙江省博物馆的反应就特别快，礼拜四就发出了道歉声明，话是因为布展在收尾阶段的时候校对不够细致导致的，目前在第一时间修订，并邀请了专家做了两轮的图文审查，现在已经重新开放。同样都在长征纪念展出现问题，一个静静删帖，官方沉默，另一个就立即公开道歉，好快修正。有网友就讲了，一边是明显丑化红军形象，冇人负责，一边只是校对疏漏，反而第一时间道歉。到底边个问题更严重？官方心入面似乎有一把自己的尺，同老百姓睇到的完全不一样。仲有一件更加令人担心的举报学生的事件，好多人都惊叫，话似是直接睇到十年浩劫文革返嚟啦。咁到底系点回事呢？事件是发生在江西庐山。8月12号有网友发帖话，一批地理资讯专业的学生在庐山做测量实习时被当地人怀疑是间谍，仲报了警。学生之后被要求出示院入面的证明或介绍信，仲要老师签名，学校盖章，学校盖公章，不然就唔放我哋落庐山。地理测量绘图野外实习是地理资讯、地质、测量绘图这类科系每年暑期都会例行的一个课程安排，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在贴文的底下亦有人跟住留言话，一名自称2001年就读测量绘图专业的网友，想返起自己当年做野外实习，从来就冇用过乜嘢介绍信呢一种嘅嘢，以前根本唔存在。亦有网友挖苦，以前野外实习带嘅系罗盘仪、水准仪，而家睇嚟仲要带一张介绍信，先至能够证明自己唔系间谍。事实上这种全民举报的气氛亦都并不是在一日就养成的。2018年6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经济学教授尤胜东因为课堂言论被学生指政治不当被校方解雇，事后几百名学生联署声援亦未能改变结果。而在他之前 ,2017 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贵州大学教授杨少正亦都因为课堂言论被类似处分。2021年10月前财新传媒编委罗昌平睇完电影长津湖后在微博挖苦志愿军兵凋烈被举报。2022年5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2023年5月清谈节目演员李浩石拿自己收养的两只流浪狗追松鼠的样子挖苦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指侮辱解放军，被公安立案调查，所属的笑果文化公司被罚超过1400万，还被无限期禁止在北京演出。我们看到这几宗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敏感的范围在这里越挖越大，由课堂言论到历史挖苦，到历史讲笑，再到一句形容宠物的军队口号，再到一句形容宠物的军队口号，都能够触发举报、立案甚至刑事追责。 同时随着2023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正式推出，间谍行为的定义和范围亦在明显扩大，连正常的地理测量绘图、资料搜集都可能被涵盖入危害国家安全的解释空间里面。一句改编的歌词能够令演出立案、巡演取消，讲明官方对政治不正确的容忍度收到极窄。但当官方自己主办攞咗国家经费嘅纪念展览出咗明显嘅审美同事实错误，就又只系删帖沉默，好少有人真正被问责。至于学生做地理实习呢一种再正常不过嘅学术活动，就能够被当地人一口咬定系间谍，动用警力盘查。长期落嚟呢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嘅氛围，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的言论和创作环境越来越畏首畏尾。这样一来，大家亦都越来越不敢在公开场合讲笑，不敢在创作上有太多个人风格，而那些真正应该被追责的事件就又一次次地是被轻轻放过。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就喺八月，中共高层上演咗一出极其诡异，甚至可以话令人毛骨悚然嘅政治大戏。八月十七号系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嘅百年名单。照道理讲，人走茶凉，更加何况江派势力呢十几年已经被清洗到七零八落。但系海外最新爆料指出，就系呢一日，习近平竟然亲自率领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仲拉上已经退居二线的韩正，单独私底下接见了江泽民的家属。不单止这样，仲在纪念大会上给江泽民极高的政治评价。唔通是习近平突然间念旧？当然不是。在极权政治的黑箱入面，为死人烧高香，永远是为了做给生人看。咁究竟系边啲生嘅人将呢一位大权独揽嘅党魁逼到必须向死老虎低头嘅地步？与此同时，海外 X 平台同多位时事评论员相继抛出炸裂消息，习近平准备喺中共二十一大交权，由李强接任总书记。而就喺呢个消息满天飞嘅同时，北京渭树区同中南海嘅防线正喺发生异常变动，甚至连贴身护卫嘅中央警卫局入边都有官兵对习近平极度不满。这个究竟是一场主动的权力交接，定是兵城临下时的无奈妥协？今日我们就来刨开迷雾，看看这个看来似平静的红墙之内，到底酝酿着怎样一场惊天的风暴。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据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爆料，8月17号习近平带着全体现任政治局常委同韩正单独接见了江泽民的家属。这个在中共的政治规矩入边是非常罕见的。大家知道过去十几年所谓的反腐败，其实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政治大清洗。当年习近平被江泽民同曾庆红推举上位，但坐稳位置后，他借着黄奇山的手大刀阔斧地将江派、胡锦涛的人马拉落马。但是这个过程中，他玩了一手坐山观虎斗，以反腐败的名义清洗江泽民派系和团派官员，要黄奇山去冲锋陷阱得罪人，最后黄奇山做完一届，即刻就执包袱走人，被边缘化。这个不单止是个别事件，张友侠曾经为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保驾护航，结果今年一月张友侠落马，被官方宣布调查。习近平这种用完即弃的手腕，就令他在党内军内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派系。现实政治入面，江派必须被清洗，因为那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绝对威胁。 但问题是，既然人马都清洗干净了，今日点解仲要为江泽民搞咁高规格嘅纪念，仲要带住常委去私底下安抚江泽民家属？蔡盛坤一针见血咁指出，因为在生嘅政治老人系威胁，但死咗嘅政治老人就竟然系一笔合法性嘅资产。如果今日彻底否定江泽民，咁就会产生可怕嘅多米诺骨牌效应。否定咗江，系唔系就要追问1989年以后嘅政策？是不是就要否定邓小平甚至毛泽东？如果将前任都推翻了，今日坐在龙椅上的习近平亦就彻底失去了所谓的正统性。但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一场极其喇喳的权财交易。大家有没有想过，习近平查处了江派在党政军入面的所有亲信，但江家富可敌国的海量财富为什么无被充公？外界估计江家乃至其他几位顶级权贵家族的财富，那个都是天文数字。习近平之所以留住这些巨额财富不动，其实是被现在所有心怀不满的红二代、官二代家族立下一个黑帮式的规矩，交出你们的军权，放弃你们的政治野心，我们就保住你们的金银细软和荣华富贵。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灭权保财。党政军的权力必须归于习近平，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可以准许你们继续持有，这个也是中共这个体制最真实最丑陋的底色。国家是他们的私产，只要你不同老大抢方向盘，后备箱入面的金条你可以带走。咁习近平点解要喺呢一个关头上赶头赶命咁去确立呢一个灭权保财嘅规矩呢？因为佢嘅基础军队已经就嚟压唔住啦。自从习近平冇经过正常程序拘捕咗张又侠、刘振立等军中大佬后，红二代、军二代社群同习近平几乎系彻底决裂。大家唔好忘记，习近平而家连提拔上将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本应该有44个上将，而家只有寥寥几人。点解？因为佢唔信任军队，军队亦都唔服佢。上海实业家、旅居美国嘅胡力任最近披露咗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消息。佢话而家北京卫戍区嘅军力部署正喺发生致命嘅改变，外围增加咗一啲反习嘅部队，而喺北京核心，亦就系中南海附近嘅区域，亦有其他势力嘅兵力介入。习近平对北京嘅控制能力正被逐步削弱瓦解。呢度我哋要补充一个极其关键，亦都令习近平瞓唔着觉嘅细节。唔单止系外围部队，就连负责佢贴身安全嘅御林军、中央警卫局入边部分官兵，亦都对佢产生咗强烈嘅不满。大家可能觉得中央警卫局呢一个系千挑万选出嚟嘅，点可能倒戈？其实而家嘅军人同以前唔一样啦，底层嘅士兵好多就系老百姓嘅子弟，睇住国内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他们心里面能够没想法吗？而警卫局中高层的军官很多背后都千丝万缕地牵扯住老军头、红二代的势力。胡力任提到，那些老军头、什么上将、大将的后代有几百人那么多，譬如当年打新疆的王震，他的仔王军在背后势力有几大？这些红二代在军队里面可能没有具体的官职，但他们通过血脉、连恩、父辈的部下，在幕后深深地影响着军队。习近平虽然一直在政界，但他面对的对手是那些自小在军营里面长大，将军队当成自家后院的红二代、军二代。面对这一班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老军头和倒戈的御林军，习近平惊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幕极其荒诞的末日疯狂。据蔡盛坤披露，为了安抚那些因为张友侠等人被整肃而愤怒的红二代、军二代，习近平立即作出了巨额补偿，给这些政治老人的家族 每间是北京免费送一套超过300平方米的好地段豪宅。大家想想，北京300平方米的豪宅，这个是一笔几大的财富。一边是中南海，为了保住军权，直接拿国家的顶级房产当作封口费发给权贵。这个就是习近平在军力以上变动面前，企图用金钱来收买忠诚的最后手段。在这样一种兵临城下、权钱交易的诡异气氛中，最近海外 X 平台上疯传的一条消息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称，习近平已经作出重大决定，做完一届之后不再连任，兼且已经选定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作为21大的接班人，自己就退居幕后做垂帘听政的老板。还有消息说，上面的这个消息已经在省委常委和集团军常委以上级别传达并征询意见。蒋望正分析，习近平想退，一个是健康原因，二是台湾问题。随着台海局势越来越复杂，如果任内拿到台湾，他想超越邓小平，齐名毛泽东的政治幻梦就破灭了。如果再做5年仲是解决不到，第四任期就会变成政治负资产。与其这样，不如趁现在权力仲在手上，尽快安排自己的人接班。当然我们要强调，这个消息目前无法得到官方证实，但在我们看来，这个爆料无论真假，它折射出的是中共高层残酷的派系厮杀。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看李强现在的真实处境。正如蔡盛坤先生分析的，将李强推到接班人的位置，等于是将他架在火上，等于将他架在火上烧。李强是硬被拉上总理最高权力位置的，而家中国经济的凄惨现状有目共睹，内需不足，百业凋零，李强束手无策。如果真是将他放到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那些手握重兵的红二代、军二代，任何一股力量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将他掀翻起地。更加攞命的是，李强的基本盘浙江帮现在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著名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指出，浙江金融帮的集团案集中爆发，可能直接决定李强的去留。今年7月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落马，方星海是浙江温州人，和之前落马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都是浙江金融帮的核心人物。这几年浙江金融圈可以说是遭遇了大地震，四大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前任最高领导人全军覆没，而一切最后都无可避免指向了当年的一宗旧案，蚂蚁金服招股上市。2020年蚂蚁上市前夜被紧急刹停，马云被迫交出控制权，而当时海外媒体就报道过，北京审查的重点不单只是资本，更加是蚂蚁上市背后一路开绿灯的官员。李强当年主政浙江和上海，是阿里集团坚定的支持者。时事评论员李军表示，浙江帮高官相继落马，背后是哪个在这操作？是福建帮和掌握金融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可能是这一轮金融界大清洗的推手。何立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掌管政法委的公安部长黄小雄都是福建帮的核心，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局面。习家军内部的福建帮和浙江帮正是疯狂撕咬。李军认为浙江帮明显做不过福建帮。李强在政治局常委入面虽然排名第二，但就处处被排名第五的蔡奇压住。现在中共高层对21大的接班人中吵成一团，还有传闻说，如果习近平感觉自己身体不得，他是想推现任副总理丁薛祥上位，因为丁薛祥相对年轻，亦是曾庆红等保守派能够勉强接受的人。但这个引发了蔡奇的强烈不满，蔡奇觉得论资排辈， 应该轮到他来接班。而另一边，温家宝等改革派死抵制丁薛祥，胡温势力试图推胡春华接班，这个又受到了怕被清算的曾庆红等人的拼死反对。在这样一个各怀鬼胎、杀机四伏的困境入面，传出李强接班的消息，你觉得这个是皇恩浩荡，定是政敌故意放出来的捧杀毒药？时事评论员杜征认为，经济崩盘的烂摊子需要有人孭，旧案的压力泰山压顶，李强最大的可能不是接班，而是在中共二十一大黯然裸退，甚至能不能够平安落地都是未知数。最后，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发人心省的小故事。美国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先生曾经披露过一个细节，有一位曾经在福建做过特种兵的退伍军人叫董恒勇，他在习近平任职福建省委书记期间是他的司机，现在这个人流亡海外，每次参加抗议中共的活动，跟住大家嗌打倒共产党，他嗌得好响，但一嗌打倒习近平，他就不出声了。他对王君涛解释话，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规矩，不能够讲老大的坏话，习近平这个老大以前是个好人，他好念旧，比较老实。王君涛反问他，那为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么坏，这么独裁？这位特种兵司机一脸茫然回答话，我亦都唔知道点解老大变成咗而家咁样。其实唔只系习近平，王君涛提到好似蔡奇当年喺地方上嘅时候亦被人认为比较老实。有一个叫邱耿敏嘅企业家而家系红色通缉犯。他向王君涛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企业曾经得到过蔡奇的扶持，有一次他在宴请蔡奇时，当菜上到第四盘的时候，蔡奇说不要太多了，违反规定。邱耿敏以此来说明蔡奇是一个老实人，但为什么这些曾经看起来老实念旧的人，一旦坐到了权力的最高峰，就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变成了疯狂清洗异己的狐狸？答案很简单，因为恶的根源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品性，而在于中共这个绝对不受制约的极权体制。这个体制就好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它逼着每一个人去争夺那唯一的绝对的安全感。在没有法治、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权力制衡的黑箱里面，你不对其他人落死手，其他人就要拿你的命。习近平今日为了保命，可以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将老战友投入大牢，可以向死了的江泽民叩头做骚，可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换成300平方米的北京豪宅去贿赂老军头的后代。在这台绞肉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李强不安全，蔡奇不安全，张又侠不安全，就算坐在龙椅上的习近平自己，看住身边貌似恭敬的中央警卫局官兵，心里面亦都充满了恐惧。当一个政权需要靠在百年死人的牌位前演戏来维系合法性，当一个领袖需要靠在北京二环内发豪宅来购买军队的忠诚，当高层的权力交接变成了一场边个都不敢接、边个接边个死的击鼓传花，我们难免要问这一座靠大话和暴力堆砌起来的红色沙堡，究竟还可以撑几耐？当权贵将最后一些的民脂民膏瓜分殆尽，这一台耗尽了国家元气的极权机器，最后还可以剩下些什么？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